凡讲诗篇第十七讲，无辜者的祈祷，就诗篇第十七篇。这是一首祷告诗篇，也有个别人把它化为是哀歌。为什么祷告诗篇呢？因为他三次在祷告，是大卫面对敌人的虚假控告和逼迫时所写的。他的标题语就是说大卫的祈祷。祈祷这个标题语呢，一共出现在五篇诗篇里面，就是十七篇、86篇、90篇、102、142篇。有些不是大卫的祈祷了，像那个九十篇是摩西的祈祷，神人摩西的祈祷。所以这个诗篇我们给它归类叫祷告的诗篇。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，也是一个祈祷的人。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吗？希望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的也是祈祷的人。大纲呢，就划分为三点。第一，就是无辜者被冤枉时求神伸冤，这个是1到5节。然后从六节开始呢，又第二次的再来祷告。这次祷告呢，就脱离恶人的攻击。然后第三点呢，就是求神拯救，脱离世人的逼迫。那么这个是13到15节。大概念呢，先说问题，就是谁可以信心十足地向神祈祷？我在这里用了一个是敬虔度日的人。所以合起来的话呢，就是敬虔度日的人可以信心十足地向神祈祷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翻译和解释。第一节说：“耶和华啊，求你听闻公义，侧耳听闻我的呼吁，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。”这里一共有三个命令动词：第一个是听闻，第二个是听，第三个是留心听，都是命令动词哈。这强调什么呢？强调祷告的紧迫性。每当用命令动词，就好像命令神在这样做嘛。当然，最后他要顺服神的旨意，但是他用命令动词就表示很紧迫，主你一定要听，要听，要听。那么我们都听说过，耶稣曾经讲过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用什么重复的话，在登山宝训里面讲主祷文的时候嘛。那么这里你看发现有点重复啊，听我的，听我的，留心听我的。但这里呢，它不是无意义的重复，而是不断的叩门。换句话说，它不是那种有口无心的在说啊，好像话多了就蒙垂听，不是，它是情辞迫切在祷告，不断的叩门，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就像那半夜去求朋友的，一定要给我开门，我的朋友来了，没东西给他摆上，他说我睡了，明天再来吧，结果没有打发掉，继续敲门。那个人实在不行，只好给他开门了。神喜欢我们这种祷告。求你听闻什么呢？公义，英文是 a just cause， 就是一个公义的一个理由。这个 cause 可以说是个理由，也可以说是一个事业哈。我觉得翻译成理由好，就是我有一个公正的理由向你这样祷告。这说明他是被冤枉的，被虚假控告的。他说：“侧耳听我的呼吁。”呼吁呢，英文是用的一个 cry， 呼喊，同志们好，我们一般祷告好像不用到这个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危机的时候，圣经有的都可以有向神呼喊的祷告嘛，呼吁神给他伸冤，好，不要都憋在心里，你是公正的嘛。然后他说，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，换句话说，他讲的是实话，他的案件是公平的。正义的，他是有理由跟神去申诉的。第二节说：“愿我的判语从你面前发出，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。”那么一看这些话哈，判语和公正，一看就是法庭的用语。所以他现在是诉诸于天上的法庭，因为地上的法庭不公平嘛。中文是说：“愿我的判语从你面前发出。”它的希伯来文和英文"从你面前发出"是放在前头的 ，from your presence。从你面前，让我的判语，这个判语就是我的这个无罪辩护从你而来，放在前头是强调什么呢？伸冤是在主的。我的判语英文是 my vindication， 或者叫 my judgment， 就是我的无罪辩护，我的判决，我的判决要从你来，你给我无罪辩护。第三节是说，你已经试验我的心。你在夜间检查我，你熬炼我，却找不着什么。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 弟兄姊妹，这里用的哈都是现在完成时。它不但是强调一个行动，它也强调一个持续的影响，就是这个行动过后，到今天还继续影响着现在的一些个效果。你在夜间监察我，你看这个英文是讲的哈 ，You have visited me by night， 说你已经访问我，你夜间来访问我。哈，弟兄姊妹，哈，夜间是什么时候啊？没有人注意你的时候，没有人观看你的时候。当然，你妻子可能或你丈夫可能能看到你，也可能他睡着了，他也看不到你。而且夜间呢，往往你躺在床上也是容易胡思乱想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呢，他说神会访问你 ，visit you。那有人说其他时候神不访问吗？也访问，但是呢，他尤其强调，在人不注意你的时候，神仍然密切关注着我们。关注我们干嘛呢？就看你里头怎么样，你在想什么。因为夜间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嘛，他神主要是看你的心思意念，你在想什么。然后他说却找不着什么。前面两个你试验和他熬炼这两个字哈，tried 或者叫这个 tested 这两个字呢哈，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冶金方面的词汇，冶炼金属。啊，炼金者把它放在锅里熬嘛，熬完以后呢，哎，发现没有杂质。是纯金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在神面前是无辜的，啊，他的心思意念、言语行为，他甚至他的动机，在神面前是说得过去的。虽然不是什么呢？虽然不是无罪的，就是无可指责。用一句话说，就是无可指责的。他是愿意顺服神的。这个熬炼或者说那个试验，有两个效果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试出到底有没有杂质；第二个呢。也是把你的杂质给炼净，把我们的杂质给炼净。人不断在做炼的工作，很多时候我们都被试出来是有杂质的，那么怎么办呢？神就开始来洁净它，尤其是透过一些环境，透过一些痛苦来洁净我们。所以圣经上说：“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嘛。”我们也经常说：“你所收取的东西，你以自己来代替。”当我们得救以后，因信称义以后，神一直做炼的工作。要让我们越来越纯洁无瑕，我们要圣洁像他一样。神今天在试炼我们，那么透过什么来试炼和熬炼呢？大家说透过什么呢？
环境，
环境，什么环境呢？顺境还是逆境啊？
逆境，
逆境，还有呢？
也包括顺境，其
对，
实也是一种
为什么呢？
很多的人在恩典中堕落了，
对。
经不起神的祝福。
对，这个试验哈，透过什么来做呢？第一是透过一些试炼，就是雅各书所说的一些个患难呀、逼迫呀，这些能把我们炼净。同时呢，也在那个时候看你还信不信，信心还坚定不坚定。这是一种熬炼。另外一种的弟兄姊妹是什么呢？是试探。实际上，试炼和试探在它的原文是一个字。从魔鬼来说呢，他是要试探我们；从神来说是要试炼我们。也可能就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，比如说，我们知道约瑟就是经过胜过试探的，对吧？面对那个他祖母的试探，他就得胜了，所以神那样的大用他。今天好多，包括美国也好，哪里也好，问人性都有一个特点，包括传道人也好，就得试探哈，一个金钱，一个美女，很多人过不了这两个关，还有一个骄傲了，名声嘛。所以神也练一练你，如果你经得起熬炼，神可以大用你。当然，这地方讲的是说，大卫他也敢这样在神面前说，他说：“你找不着什么，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”刚才是说从心里面，现在是从心到口。我们知道舌头是最难制服的，他说：“我立志叫我的舌头、嘴唇没有过失。”这个立志就是 purposed，下定决心。前面也讲了，听我这不出于诡诈的嘴唇的祷告，用这么也好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我们这个嘴是最容易犯罪的？舌头最容易犯罪，舌头最难制服。你有没有发现夫妻之间，尤其疫情期间哈，经常就是因为一些话不投机，一下就吵起来了，谁都想多说几句。你发现好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个话本来可以不说的，为什么要那样说呢？吵开以后更是口不遮拦，接下来愈演愈烈。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就是说祸从口出啊？这件事情要下定决心来对付。所以雅各书 3章7到8节也说嘛，我请一位给读一下好吗？找到的给读一下，雅各书3章7到8节。
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
你看哈，就是说这个舌头是最难制服的，好，所以要下决心哈，把它立志，不叫它有过失。接下来就到了行为了，从心到口，从口呢到他外在的行为。论到人的行为，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，啊，上面是说到我的嘴唇，这里讲到神的嘴唇。我们的嘴要没有过失，你需要回到神嘴唇的言语，讲神的话，或者根据神的原则讲话，你的嘴不容易犯罪啊。自己谨守，不行强暴人的道路。这个自己谨守，在它的原文和英文都没有，啊，是后来中文加上的。啊，当然加上也没有什么妨碍了。论到人的行为，透过你嘴唇的话，我已经保守我脱离强暴人的道路。这是英文 NASB 的翻译。你看，从心到口，从口到行为，都通过了神的试验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主神在试验我们啊！一个神越大用你的人，越要试验你的，甚至有些时候允许你进入试探。我就想起圣灵带领耶稣到旷野，什么？引导耶稣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，就圣灵引导的，因为你通过试验，神才能大用你。大卫呢，通过神的试验，说明什么呢？他是表里如一，言行一致。你注意，心口行为，它是一致的。当然，一致都是一致到神那里去的。这也就是我们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三样，就叫正直 （integrity）。正直它有三个意思：第一是真实的，第二是诚实的，第三是信实的。这是神的一种属性。那么，一个敬虔的人呢，也会表现出来：我是真实的，我是诚实的，我也是信实的。所谓的信实，就是说话算数的。借着你嘴唇的言语，那就是神的话了。换句话说，正直的品行来自神的话，不是个人的修炼，也不是人的一些所谓的道德说教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底下我有个问题：我们是否喜爱神的话呢？感谢主，你们都来学这个哈，每个礼拜都来学，说明大家喜欢神的话。就我怎么样呢？脱离强暴人的道路。这个强暴人就指的是他的敌人，他的敌人对他就是强暴的、诬告的，想毁灭他的，他不走他们的道路，他走的是神的道路。所以第5节说：“我的脚踏定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”那么我的脚哈，更确切的翻译是我的脚步，就是 my steps，而且是复数的。我的每一个步伐，我的脚步踏定你的路径，你的路径呢，就是神给了我们一个路线图，让我们走在他给设计的路上。这个路线图是什么呢？这个路线图就是神的话。好，所以在119篇105节都很熟悉的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你只要按照神的话去做，你就是走在他给你安排的路上面。踏定呢？Held fast to，就是说坚持在这里，哦，就是坚持不放，就是每一步呢都按照神的话去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话是我们的路线图，你每走一步，你都需要神的话。你不能说礼拜天需要神的话啊，礼拜六查经需要神的话。你的家庭生活、你的跟老板的关系、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、你的娱乐，哪一个都少不了神的话，否则那就走偏了。就容易摔倒了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，神的话对我们这么重要。我的两脚未曾滑跌呢，就是没有因为犯罪而跌倒。犯罪就是让人跌倒的，因为你遵守神的话，你就不会犯罪嘛，不会犯罪你就不会跌倒。跌倒当然你还可以再爬起来，但是你知道哈，你要受一些损伤、亏损。另外呢，你就落在别人后头了。如果你经常跌倒，别人都跑在前头了。好，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的跌倒，就绕圈子呗。第6节说：“我曾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；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。”第6节是继续祷告。我们经常说大家哈，不要用重复祷告，不是说一个事儿祷告一次就完了。寡妇求不义的官，不是反复的祷告吗？后来呢，官都烦了，这个人不断的缠磨我，给他伸冤吧。神就喜欢我们这样祷告。我曾求告你，他用的是个完成时，给我们感觉那应该是已经完成哈。你可以把它看成这个基石完成时，就是可以作为这个一般现在时。 我求告你就应容。大家注意这两个字哈，求告必应容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因为这个应容用的是一个未完成时，未完成时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代表将来，就是我求告你，你将会应容我，这是表达一种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句话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一个求告，一个应容哈，但是呢，里面的意思很多。马太福音7章7到8节说：“你们祈求，就给你们；寻找，就寻见；叩门，就给你们开门。”希伯来书11章6节说：“人非有信，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到神面前来的，必须信有神，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”这里面表达了一个信心。我相信祷告不是打空气，另外呢，信心也不是盼望。很多人说我盼的我不要生病，那什么意思吗？那么信心就是相信神一定会应容我们的祷告，当然具体怎么应容不知道，神有他的方法时候。第七节说：“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，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。”上面是说求神听嘛，那么这里第七节是说不但求神听，而且求神行动，就是拯救嘛。显出你奇妙的慈爱，这个慈爱可以翻译成是 faithful love。或者是 loyal love，就是忠实的爱，忠诚的爱。那么这个慈爱呢，就是立约的爱。既然立约了，那么神就对我们有拯救的责任。他这个立约的爱怎么表达呢？就是透过拯救来显明。所以接下来就是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。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条件，我们是有责任去投靠他的。你要以他为你的避难所，你要以他为你的保护。不要独自去应战，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，遇到这个时候不要逞强啊！我们要去投靠在他的保护之下。第八节说：“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。”我们知道，一个人的眼睛是需要重点保护的。任何人想伤害你，你把手拿起来保护眼睛；刮风了，你的睫毛马上会保护你的眼睛，眼皮也会闭起来保护你的眼睛。眉毛也会保护你的眼睛，对吧？有时候下雨了，出汗了，汗里面有盐嘛，顺着眉毛就流下来，否则的话流到眼里很痛嘛，也腐蚀眼睛。所以神设计的眼睛，而且周围是骨头嘛，都是为了好好的保护这个器官的。那么眼中的瞳仁就更需要保护了。那么神保护我们，就像眼中的瞳仁，在那个申命记32章10节说，他对以色列也是这样的，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。就是围困我、要害我命的人。这里我们看到哈，这个攻击大卫的人是恶人。换句话说，大卫的敌人他是恶人。既然是恶人呢，他们也是神的敌人。这些敌人干嘛呢？围困他，要害他的命。我们也有我们的敌人，尤其是那些灵界的敌人，撒旦、邪灵啊。我们是与大军为敌。有时候呀，我真感觉到哈，他往死里害我们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过。尤其是你想爱主的时候，尤其是服事快到的时候，借的一些事情往死里想害你。尤其现在我发现什么呢？在人的婚姻当中也往死里害。他毁坏人的婚姻，就毁坏了人的服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遇到这个是怎么办呢？祷告啊，我们自己也要起来堵住这个破口。这个欺压呢，可以翻译成是 assail、assault、destroy，就是攻击的意思。他想毁灭我们，他想攻击我们，有时候也会借着人，有时候直接是灵界的攻击，有时候借着环境。第10节说，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，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。这个哈，可以把它翻译成是 They have closed their unfeeling heart。他们已经关闭了他们没有感觉的心。那个没有感觉呢，可以把它翻译成是 fat，肥胖的心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哈。就是这些人，他们贪吃醉酒哈，使他们脂肪过剩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丧失了这个同情心和理性的判断。像大卫的敌人就是这样的，丝毫没有同情心，也要把他置之于死地而后快。不但对人这样，对神也是这样，对神没有回应，不愿意悔改。他们围困了我的脚步，第11节说，他们瞪着眼要把我推倒在地。我们的脚步呢，这里成了我们了，可见受逼迫的不光是大卫一个人。还有一些其他的艺人也跟着受逼迫，另外这里的敌人也是复述的他们。我们的脚步呢，更确切的可以翻译成是 wherever we go，就是无论我们去哪里。 换句话说，他们跟踪和追捕他们，他们瞪着眼把我们推倒在地。有一个传道人，他用了一个比喻，他说如同斗牛朝着目标就进攻去了，他的脚就撞上去了，就是这个瞪着眼要把我推倒在地，就是斗牛一样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说他们选错了对象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看我们是眼中的同人，他们攻击错目标了。我看过一个斗牛士的一个视频哈，有一个人就把一个红布哈放到了哪里呢？放到了一个水泥柱子上面，那个斗牛也搞不清，看到红的就要去撞嘛，结果拼命撞上去，一下他的脚被撞断了，他当时就躺下，快被撞死了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二节说，他像狮子急要抓食，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。狮子还有少壮狮子，说明这些恶人精力充沛。另外在暗处，说明他们精心策划，蓄势待发，来个猝不及防，就是想灭掉大卫和他在一起的人。而大卫呢，则像是羊一样，我们也像羊一样，羊进入狼群嘛，在世界上。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是需要牧人的保护，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牧者。这个牧人就是领袖的意思，王的意思，不光是放羊的。圣经上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主要是在讲他是以色列的王。第十三节说，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，将他打倒，用你的刀救护我命，脱离恶人。这是第三次祷告了。第六节是第二次祷告，第一节是第一次祷告。换句话说，攻击越猛烈，祷告越迫切。这里有四个命令动词，起来，前去，打倒，救护，这四个命令动词强调什么？强调紧迫性。这里看到神是一位战士，就是我打不过他，狮子过来了怎么办呢？我是打不过他，魔鬼来了我们也打不过他，怎么办呢？我们让我们的犹大支派的狮子去对付他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神是一位战士，最勇猛的战士。原来好像神在坐着，一直没有行动嘛，现在起来神就行动了。你看敌人本来是要像斗牛一样撞死我们，像狮子一样吞吃我们，而且不但吞吃，要把我们撕裂。但是我们斗不过他怎么办？我们祷告，神你起来。不但起来了，神就像一个勇士一样起来了，干嘛？迎敌 confront， 就面对了这个狮子。面对了以后怎么办呢？将他打倒，就像大卫打倒狮子一样。所以耶稣讲一句话哈，人要进壮士的家，必须先捆绑那壮士，人才能抢夺壮士家里面的财产。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神是比魔鬼更强壮的那位壮士。用你的刀救护，这个救护就是拯救的意思，救护我命，脱离恶人。那么用刀，说到刀就是一个军事胜利，这是战场的一个用语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神怎么拯救我们呢？透过刀，透过审判，对仇敌的审判就是对我们的拯救。第十四节说，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这个世人就是上面的恶人，这个世人他是讲的必朽坏的人，必死的人。就这些恶人似乎那么强壮，在神看不过是必死的人嘛，脆弱不堪的。所以耶和华打倒他们，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。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，这个福分英文把它翻译成是 portion。 还记得我上一篇讲的吗？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，那个产业就是 portion，就是神这一生给你的那份，或者是祝福，或者是审判。所以更确切的翻译就是一个神给他一份一份份额，今生该给你的。这个份额包括一些物质享受，也包括他最后神对他的审判。世人 the man of the world， 就这个世上的人，他们只思想世界的事，不思想神的事，只思想今生的事，不思想永恒的事。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你的财宝是指的神的创造，这些物质的财富也是神造的。千山的羊是神的，万山的牛是神的，地和其中充满的都是神的。所以恶人哪怕金银财宝吃喝的所用的东西，实际上都是神造的，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份，因为他们只要这些嘛，神也给他们，就是神的普遍的恩典，但他们就仅此而已了，这就满足了。民以食为天嘛，只要吃喝玩乐这就够了。那句话本身讲的不对了，什么叫民以食为天？应该是民以天为食，天是神的意思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嘛，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话。 那么，在这个腓立比书3章19节也讲到一个类似的经文，讲到了一个假先知、假教师，请找到的给我们读一下，腓立比3章19节。
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
对，这是指的那些腓立比的那些假教师，他们就服侍自己的杜甫啊，不是服侍神，就是自己的欲望嘛。那么除了他们的杜甫以外呢，他们还有一个最大的盼望，就是他们的儿女。所以他说，他们因有儿女，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儿女是他们最大的希望，这个很像我们中国人哈，我们都是养儿防老，我们都是望子成龙。一切的希望都是寄托给儿女，遗产也都留给儿女，是吧？儿女大了以后再照顾他们的孙子孙女，这成为他们最大的一个希望。所以他们最后呢，临死的时候呢，把遗产留给他们，他们这算是一生就没白活。但是呢，他们为儿女考虑，却没有为自己的永恒考虑。他们只是希望儿女传宗接代，啊，把他们的家业继续下去，他们却没有想到自己的永恒的命运。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，这句话他在暗示什么呢？如果他们的儿女不悔改，将跟他们的结局是一样。这个世上的人就一代一代都这样过嘛？你发现每一代都是哈，出生，啊，长大，上学、工作、结婚、赚钱、成家立业，然后变老，最后死，一代一代都这样走。这是指在今生有指望，太可怜了啊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说：“我们若信耶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比众人更可怜。”第15节最后一节说：“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至于我，But as for me，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，我跟他们不一样在哪里呢？我要见你的面，见到神的面是他最大的满足。我醒了的时候。”是什么意思呢？哈，就是相信早晨还能活着起来。我睡下了，哎，我又起来了。为什么能起来？因为耶和华保守我活着。虽然仇敌逼迫他，早晨他还能活着醒来。得见你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？当然是不能用做什么像跟神匹配哈。但这个形象跟那个偶像不一样。得见你的形象就是与神有一个亲密的互动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，跟神可以互动的，有点跟人一样，神是有位格的。能看，能听，能说，还能做。应用呢，第一点哈，就是神听正直人的祷告。我们在思想、言语、行为上正直吗？我们每天都祷告，但是祷告呢，好，希望大家就是都能像大卫一样，是无辜的。其实你求神给你伸冤的祷告，你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敬虔度日的。第二，正直的生活源于基督和圣经。圣经是神的话，刚才我已经讲过了。这里讲到基督，实际上基督是道成肉身，他是神的话在肉身显现。第三，神愿意与我们真实的互动，我们是否愿意每日与神互动？大卫跟神，你有没有发现就像朋友一样？弟兄姊妹啊，这就是我们跟神的一种真实的关系嘛。第四点，我们透过读经祷告见到了神的面吗？见到神的面是最大的享受，弟兄姊妹。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面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想问的是说，你每天有没有心满意足呢？这个问题留给你们自己回答。啊，我自己是每天哈，我发现我必须有每天去见他的面，我这一天才过得满足，才有喜乐，才有智慧和能力，否则一天很容易失败。正是因为我自己很容易失败，在我见任何人之前，我先去见神。好了，我就分享到这里。